每一次到啊清新的家中，我都为这家感恩，因为我觉得这家太幸福。他们夫妻彼此相爱，而且母亲都和他们生活在一起。我已经有好多年不能跟我母亲在一起了。他们有五个孩子，在现代的时代有五个孩子不容易。一个是我们中国的计划生育不允许生那么多，感谢主他们来到美国，他们可以生这么多的孩子，而且他们有四个儿子。我的父亲生了七个孩子，有四个儿子，我父亲常常为此自豪，他说一代不如一代，你们一代比一代少。我一个人生了四个孩子，我们这四个孩子到现在加一起生了两个儿子。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。里边当这事情出现的时候，戴维有些站立不住了，我也有些站立不住，因为这个打击对我们来说太大了，我们没有思想准备，那么我们也无法用语言来安慰他，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语言是何等的贫乏有限。那时候 Chris 他表现得超乎出奇的镇静，他一直在安慰自己的丈夫。当我抱着 David， Chris 拉着他的手，第二天我们去那个墓园去为可爱的小咪咪来选他睡觉的地方，我们也给他选棺木，选鲜花，我们好像很平静，像为孩子买一件衣服或者一件玩具。当选鲜花的时候，当我们写上说咪咪我们永远爱你，咪咪我们永远怀念你的时候， Grace 哭了，那是我看到他不断的抽泣。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，为什么艺人会受苦，为什么上帝会做这样的事情，为什么苦难会临到基督徒，临到爱主的人。我这几天也是在思想这个问题。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人生是场客旅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暂时的，这个客旅好像出差一样，有的住的时间长一点，有的住的时间短一点，这个理论都没有问题。可是临到我们个人的时候，我们感情上是无法接受。虽然说天堂无限的美好，我们都知道我们有天会去，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跟亲人在地上有更多的时间。所以今天我们有几段经文跟弟兄姊妹分享啊。第一段经文在罗马书，在罗马书保罗他讲到了神与我们的爱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恩，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尽了宝血，就再没有苦难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所以保罗说在三十五节说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如经上所记，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如宰的羔羊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与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边。我们知道神的爱是长阔高深，神最大的爱是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是我们在十字架上与主联合，我们有了永生的生命，我们可以与父神和好。我们即使在地上有限的生存的日子里边，也能活出不一样的生命。但是我们感谢主，今天我们在思想这个一人受苦的时候，我这几天一直在想，我是经历很多苦难的人，在同龄的人生命中，可能我的苦难很多， 所以我对苦难可能有一种更深层的体会。我记得我到神学院念书的时候，有一天我的宣教学的老师是个美国的老太太，她已经70多岁了，从台湾退休回来在美国教书，她教宣教学，我修她的课。她问我的名字，她说 What's your name？ 啊，我说伯利章。啊，她说那是中文的名字。啊，这个你有英文名字吗？我说中文名字叫张伯利，那我英文名字叫伯利章。他说那个不是英文的名字，我给你起一个吧。他给我起了个名字叫 Job， 啊 ，J-O-B。我说我不喜欢这个名字 ，I don't like。他说 Why？ 为什么？我说我不要做 Job， 我要做 David。啊，我们都不想做 Job， 我们希望做 David， 我们或者做 Joseph。我们总是要做一些上帝所祝福的。我觉得教父好像是苦难太多了。这个教父可能没信主人不知道，他叫约伯，是圣经中很重要的一段经卷。那我们来看到这个思想苦难中的恩典，我想到约伯，啊，我想到约伯，啊，约伯。那么约伯这个人，好像大卫很像约伯的。大卫这个家也很像约伯的家庭的。你看约伯，圣经记载说约伯是个什么样的家庭的，在约伯记的第一章说，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，这个人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他生了7个儿子，3个女儿，他的家产有7000羊、3000骆驼、500对牛、500母驴，还有许多的奴婢。那么这人在东方的人中就为至大。他的儿子按照日子个人在自己的家中摆设筵席，就打发人去请他的3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。宴的日子过了，约伯就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。他清晨起来，按照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，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，心中弃掉神。约伯常常这样行。就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常常想到David 和 Grace 他们教导儿女也是非常的敬虔，每一天带领儿子祷告，那么让儿子女儿他们彼此相爱，啊，这个家庭好像约伯的家庭。你看我们今天读约伯这个家多好啊，啊，是不是？那首先他是完全的人，这个完全表示他在各方面的道德品行上无可指责。第二个，他是正直的人，正直是形容他的性情，他用正直来教导儿女，教导他的孩子。第三，他是敬畏神的人。约伯对神的态度是完全和正直的原因，因为他敬畏神。第四点，他远离恶事，他对所有的罪恶他都远远的离开，他不让魔鬼在这家有任何的地步。所以我们看到约伯是蒙福的人。那么他怎么蒙福呢？他有7个儿子、3个女儿，在当时的社会，农业社会，儿女是表示耶和华的祝福，儿女多是上帝的祝福，因为圣经说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，是我们杯中的份。所以我们看到他是蒙福的，这样一个蒙福的人，他是富有的，他家有7000羊、3000骆驼。这个富有是神的赏赐，也是约伯的勤劳和智慧。那么他是很有好名声的，他在外边在东方被称为至大。约伯的家庭有好名声，一个富人有好名声并不容易，但是约伯有。那么因为他鼓励孩子们彼此相爱，使他们有和睦的家。那么你看儿子吃饭的时候就请他们3个姐妹来一同吃喝，在献祭的时候宴席过了，他们怕他们常常的沉浸于酒宴，所以他们又常常自洁，清晨起来献上燔祭来到上帝的面前，表示他们的敬虔。可是这样一个敬虔的人，这样一个完美的人，灾难突然临到他的家。这个灾难有多大呢？我们在第1章的第13节看到了。有一天，约伯的儿女正在和长兄家里吃饭喝酒，有报信来见约伯说，牛正在耕地，驴在旁边吃草，示巴人突然闯进来把牲畜掳去，并用刀杀了仆人。那么又有人报信来说，神从天上降下火来，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，唯有我一个人逃脱来报信给你。 还有说话的人来说，加利利的人分作三队，突然闯来，把骆驼掳去，并用刀杀了仆人，唯有我一人逃回来给你报信。还有人说，突然来报信，他的儿女们都死了。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，你要做这个人吗？我的老师他强迫我一个英文名字叫约伯。当然老师说了，约伯经历苦难，对神的信心从来没有改变，所以神给他的赏赐是相当大的，以后神给他的驴牛羊超过原来的一倍以上。我说我不要牛羊，我不要。我想今天你就再把更多的牛羊给 David 和 Grace 也无法安慰他们的心，因为咪咪在他们生命中是最重要的。我们今天在思想一人受苦的时候，我们需要上帝给我们智慧。我常常对苦难并不能完全理解，当然我今天对苦难有一些更多的看法，我好像已经超越了。我第一次看死人是在我天门广场，一个少年人，我抱在他的怀中，他的头一个子弹从下巴打进去，后边炸开了。那天我觉得死亡离我如此之近。来到美国生病住院，每一天在医院里边都会抬出一个又一个的死人，跟我同样的病情，他们没有活下来。在台湾住院的时候，我记得每一天我就变成了那个医院的天使，那是我可以自由的行动，身体比他们好一点。我常常会看到一些老兵，从中国大陆来的，山东的、河南的老兵，他们没有儿女，他们住在医院里边。这些老兵一个一个的离我而去，平时都是好朋友。我记得有一天有个李大爷，半夜3点钟，我听到医生护士的脚砰砰砰跑，我也就跑过去。李大爷已经被白布盖上了，这个特别风趣的一个老人家，80多岁，是我的老乡。他听说我老家是山东，他就特别的高兴。当他走的时候，他的脚突然露出来，我看到他的脚趾甲很长，并没有人剪。我就告诉护士停下来，我用剪子把他的脚趾甲一直剪掉。在剪的时候，我就一直的流泪，我想到我的命运。我是一个流亡者，我不能回到我的祖国。也许有一天我和他一样客死他乡，没有儿女。所以那是特别羡慕有儿女的人。我有个病房，后来来个老将军给我住在一个病房，他有5个儿女，尤其4个漂亮的女儿，每一天都有女儿来给他插一束鲜花，有的时候也替我插一束。我才知道儿女是何等大的祝福啊。我很感谢主给戴维和咪咪和这个 Grace 有这么多的喜乐，他有这么多的儿女啊，美丽的女儿，可爱的4个活泼的儿子，神拿走了一个。这几天我深深地经历到一个基督教世家，一个神的儿女生在异人家庭的孩子是多么的不一样，多么的不同。Grace 是第5代的基督徒，戴维是第3代的基督徒。他们从小就从父亲那里学到家族的信仰。他们有一位神，这位神是他们家族的神，永远爱他们。当我们看到这个灾难临到约伯的时候，约伯就起来，20节说，撕裂了外袍，剃了头，伏在地上下拜，说：“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。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。”我觉得我做不到，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做得到。约伯是个敬虔的人。当这么多的苦难来临的时候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一夜之间他的10个孩子都没有了，就剩他和他的太太。他的太太那时候他身上长疮，身体也完全的垮掉， 他拿着瓦片来刮身上的疮，他的太太就咒诅他说，你还活着干嘛呢？你信的神根本就不帮助你，你死掉算了啊，死掉算了。所以我当我读约伯记的时候，我觉得约伯记不是一个一般的苦难的问题，它是一个好人受苦的问题。我们中国人也常常说，为什么好人他们要受苦呢？为什么好人不长寿，坏人却活不够呢？我有一天我在微信上看到一个解释，说有一个神学家说，当我们能成为好人，就是上帝最大的祝福了。可是我们还是不能够解释关于苦难。一人受苦比一般人的受苦是更痛苦的，更令人心碎的啊！一般的受苦，我们知道这个解释来自于圣经创世纪。在创世纪第三章，当人犯了罪，当人犯了罪的时候，这个死亡就来了。圣经说，罪因为一人进了世界，死就接踵而来。在没有亚当犯罪的时候，人类没有死亡，那个时候人与神永远的和好。当人犯了罪，死亡就接踵而来了。所以人世间必然面对生老病死的问题啊，生老。所以我们可以解释说，一般的罪是这个样子的，我们逃不掉的，我们都在神的创造的自然律中。我们怪也不要怪上帝，我们也怪那个亚当，我们的祖先，因为他犯了罪。可是一人受苦比一般人的受苦更难于解释，因为我们读这段经文，我们看到神没有得到约伯的同意，就是他无辜的受苦。用我们现代人的话说，这应该吗？不应该。神为什么经过我不同意就把苦难给我们呢？不过按照圣经权威的解释说，在旧约的时代，主人有权利让他的仆人去做任何的事情。那么在旧约的时代，军队的元帅和将军有权利让士兵为了一场战争去牺牲。我们之后看到神也没有完全夺取约伯的基本权益，神两次的拦阻了撒旦伤害约伯的生命。如果你读约伯记，你知道约伯的苦难来自于撒旦的攻击，撒旦要攻击约伯，神允许了。神为什么允许呢？因为撒旦说，你这个人爱你，约伯爱你，他信靠你，他是因为受了你的好处，你给他那么多的孩子，你给他那么多的财产，他当然爱你呀。如果我把他的财产都拿走，把他儿女都拿走，他可能就不再信靠你，不再爱你。上帝允许了撒旦对约伯的攻击，这个灾难临到约伯，约伯还不知道，但是神允许了。但是神没有允许撒旦拿掉约伯的生命。后来我们知道，神负了约伯的责任，神负了约伯的责任。所以我们的神是公义的，当遇到难处，他也试炼他的儿女们，真的是对他有信心吗？因此在美国这样一个和平的环境中，一个富足的社会里边，基督教的信仰慢慢的变得轻飘飘了，慢慢变成成功的神学。很多的讲台不再讲苦难，不再讲十字架，我们讲的都是我们信了上帝，我们能得到多少金钱、多少房产、多少祝福。这个其实与基督教的信仰南辕北辙。基督的信仰就是解决我们死难的问题，解决我们苦难的问题。一个人信了耶稣基督，他与主耶稣联合以后，他的生命会发生一个根本的变化。他不仅耶稣说我们在世上得百倍，这个百倍不仅是指物质。我们中国的人的观念，一听说得就是金钱，得就是好处，得就是房产。可是在圣经里所说的得，是神给我们的百般的祝福，属灵的生命，和睦的家庭，孝顺的儿女，贤德的妻子，这都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。这些祝福不仅仅是眼睛能看到物欲性的，因为物欲性的东西有天都会离开，在天堂上物欲性的东西一分钱不值。所以我们要思想这个苦难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上帝给他的祝福。当然上帝也不仅让他的儿女们说能够得到永生的救恩，同时也得到物质的祝福。今天在座的 我们在美国的这些弟兄姊妹，我真的非常的感恩，我们没有一个为衣食在忧虑的了，我们是为我们要减肥来忧虑了，我们为我们的这个孩子这个成长学什么来忧虑了，而不是为了衣食忧虑了。所以感谢主，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看到最后神还是给了约伯的祝福，因为约伯那么多的苦难，他对神从不怀疑，从不怀疑。当然，他也向神 argue， 他也神允许他来谈自己的想法，啊，当他讲完以后，神开始对他说话，啊，神对他说话。最后他听到神的说话，在42章约伯第5节说：“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我亲眼见你。”弟兄姊妹，我们通过这次咪咪所遇到的事情，我们亲眼看到神在他儿女的家中的工作，我们亲眼看到一个信仰对于他们夫妻给他们的力量，这种力量是世人夺不走，世人夺不走。所以神又加倍的偿还了约伯，给了他多少呢？物质上有很多的偿还。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给了他14000只羊，比过去多了一倍，6000骆驼，1000对牛，1000母驴，他也有7个儿子，3个女儿。神又赐给他同样的10个儿子，10个孩子。我们需要相信神是有伦理的神，我们如何能相信这位神他永远的看顾我们呢？我们需要信心。基督教最重要的就是信。圣经说，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事之事的确据。信心是一个基督徒与没有信主人完全不同的表现。信心是眼睛没有看到我就相信，信心是在患难中我就看到前面的盼望。所以对一个有信心的来说，经过苦难的洗礼之后，仍保持忠心不变，这个不仅使神得荣耀，使我们得荣耀，也能够败坏撒旦的污蔑，撒旦的攻击。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中有很多信心的见证，我们思考苦难中的信心。我们看第二点，苦难中的信心。首先我想到约瑟。大家知道约瑟这个人吗？那么约瑟是一个这个父母最宠爱的孩子，雅各生了12个孩子，最宠爱的就是约瑟。那么约瑟呢，小的时候也比较骄傲，特别好，天真活泼，没有任何的诡诈。那么然后呢，他就被他的哥哥们把他卖了，卖给了以实玛利人，就把他卖到了这个埃及。到了埃及，给人家一个做工，做了管家，做得非常尽心的做管家，结果被这个主母又污蔑，把他抓到监狱。在监狱里边呢，他就为两个膳食长和酒正来撤梦，那两个人出了监狱就把他忘了。所以监狱在这个整个的约瑟，在他最年轻的时候，他经历的苦难太多了，他远离了这自己的父亲，这又是亲人把他出卖。但是我们看到约瑟，他对上帝的信心是在苦难中增强的，他的信心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啊，越来越大。当苦难来临的时候，正是考验我们的生命终极的价值。我们是信仰呢，我们还是在顺境财富中能够来找到安慰？一个信仰是真实的，啊，是真实的。若我们说我们真正的信神啊，真正的信神，我们可能就要欣然的接受忍受苦难。圣经说，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要忍受苦难；作为传道人，也要忍受苦难，做传道的功夫，尽我们的职分。所以苦难对信主不信主都是公平的，没有一个人说我信了主我就脱离了死亡。但我们的死亡是指肉身的，当然我们信了主脱离了肉身的死亡，我们在永恒中有份。没有一个人说我信了主我得到都是物质的祝福，我一点的试炼都不会临到。 在旧约的时候，以色列人是希望他们不需要的试炼。我们说的亚比斯的祷告就是不要让我遇见苦难啊，这个他亚比斯的几个祷告扩张我的境界，所有的都是不要要好的。但是今天带我们看到耶稣就在十字架上，他真的是诠释了苦难。我们看到在哈巴谷书3:17-18有一段经文，我读了我就特别的感动。在哈巴谷书他是这样说的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也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里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然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在一个农业的社会，如果什么都没有了，无花果树不发旺了，葡萄树不结果了，橄榄树也不效力了，田地不出庄稼了，圈里绝了羊，棚里也没有牛了，我们还能够欢乐吗？我们还能够欢乐吗？这就是一个生命的不同。可是哈巴谷书说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，救我的神喜乐。我那天去台湾，我认识了一位伟大的女性，她叫杏林子，她的名字叫刘霞啊。她的妹妹原来在洛杉矶，在我们教会，后来去中国大陆宣教了。刘霞小的时候生下来就得了一种类风湿关节炎，她这个病很特别，就是特别的疼痛，疼痛的就每一次像针扎一样啊，针扎一样。她在疼痛中生活了几十年，她12岁就得了这个类风湿，然后她就瘫痪不能够行走，她连提笔都很困难，但是她靠着爱我们的主啊，走过了她的一生。她写了很多的书，成为千万人的帮助，他也建立了伊甸残障福利基金会，帮助了很多残疾的人。我记得我在医院里的时候，他曾经到医院来为我祷告。他那个时候他给我祷告的时候，他说，伯利，你知道我现在我每一分钟都是疼痛，我们不能理解什么是疼痛。我那时候我得了肾衰竭，我这个浑身也是插着管子啊，我的小便也是管，我插了好几年小便的管子，不能小便，我也知道什么叫疼痛，啊，疼痛。那我就是跟他描述我的疼痛，哦，他说我的疼痛比你可能还要多，啊，你都不了解类风湿的疼痛，那个骨头就像被挤压，要挤断一样。她是个女姐妹，她在为我祷告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的疼痛都没有。好像我想到耶稣那个圣经所说的，因他的鞭伤我得医治。我觉得世界还有比我苦难的人，我的苦难不算什么。记得有一天女儿来美国，我的女儿来到美国12岁，跟我很大的张力，她觉得她受了好多的苦，她觉得我对不起她。有一天我们俩有一次长谈，我的女儿现在医学院快毕业了，最后一年了啊，现在还是经常在电话里跟我开玩笑。我的女儿特别爱开玩笑，她说，爸爸，我觉得你不爱我啊，为什么在我18个月你就逃了，你就不再看我了。她12岁可能还不能了解6/4是怎么一回事，我也不想说的太多。那我就说，对不起，我不是个好爸爸，但你要知道，可能没有比任何人更爱你的，就是你的爸爸。我为了看你一眼，当时他藏在一个朋友把他接收在农村的家里，我藏在农民的家里。我在逃离中国的时候，我最希望能看我女儿一眼，但是我知道我看她一眼我要付何等大的代价。没有一个正常人会告诉我你应该去看她，因为警察找不到我，当然监视我所有的亲人，尤其是我的女儿。中国人都知道父母那个儿女是牵着我们心的，我们再干嘛也得去看他。当我看他的时候，我就自投罗网，我也知道。可是我那个时候我就已经不怕坐牢了，逃了2年了，我就想坐牢也是一种人生嘛。世界上那么多人坐牢，很多伟大的人都坐过牢，有什么关系呢？如果我坐牢是为了我的女儿，我值了。有一天女儿长大一定说，我这个爸爸是最爱我的爸爸，他为了看我一眼，他坐了10年的牢，这一眼多么宝贵啊！我就去了，感谢主，那一次我看了他一眼， 我没有被抓到，因为警察监视两年了，可能有点麻痹，我中午就窜下去看一眼，开车就跑。我记得跑的时候，女儿跟在车后边跑，她就说，就喊爸爸，我要回家。我想的人我会说我对不起女儿，可是我真的在心里边，你是我最重要，你是我的一切几乎。她还是不能理解。我就跟她说，如果你带着这种抱怨苦读你生活一生，那你是很可怜的。她说那我该怎么去生活呢？我说你应该感恩。她说我没什么可感恩，我从小就流离失所啊，在农民的家里，后来就被爷爷奶奶带回来，我就跟爷爷奶奶生活了十年，我妈妈爸爸我都见不到，我有什么感恩的？我说你应该感恩。我告诉你，当年跟你一样大的孩子，很多他们的父母都不在了，你的父母还在，虽然家庭发生了灾难，可是你的父母都活着，你想见到哪个你都能见到，你应该感恩，你才能快乐。他现在做了医生，他学了心理学，他学了四年心理学，他每次学心理学读一本书，他会打电话给我，这本书解决了他心理一个问题，这本书解决了第二个问题。后来我发现我女儿的心理学是给她自己学的。苦难中的人我们需要神的安慰，但是苦难中的人我们也需要坚强。香港一个叫陈慧兰的医生，他1987年患了癌症，他与癌症搏斗了10年。当他安息主怀之前，他写了一篇文章，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，他说珍珠本来是一颗没有价值的石头，在蚌壳中经历长久挣扎痛苦磨练成为珍珠。同样的，一个生命灿烂坚强的人，都是因为生命中曾经经历了苦难挣扎和磨练，生命的素质才得以提升。他说我常常感恩，有人老问我说你怎么会比以前更年轻更漂亮呢？你在癌症中，癌症没有摧毁你，你怎么更喜乐呢？他说我就像一颗南海的珍珠蚌，那个爱我的神，他把苦难给了我，感谢他。他说那颗闯进我身体内的沙粒损害了我的健康，也给我带来了眼泪和痛苦，但是我用爱和仁慈、宽恕和谅解将你重重的裹着，直至你变成一个漂亮的明珠。我坚信即使在我死后，这颗南海的明珠仍然在黑暗中发出光辉，帮助有需要的人重建信心。我们感谢主，不管经历多少的苦难，这些伟大的见证都成为我们生命的激励，带领我们走过苦难。最后一点，我们来看在苦难中的得胜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:13，帖撒罗尼迦前书4:13，保罗讲了一段话，他说论到睡了的人，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，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。在圣经中我们称死亡是睡了，因为死是什么意思呢？死的原文的意思是隔绝，没有反应了。一个人死了就与他的亲人隔绝了，一个人死了就对所有的爱、所有的仇恨都没有反应了。可是我们基督徒不是死，我们基督徒对神的爱是有反应的，因为我们与神同在了。所以我们圣经用了一个词叫睡了的人啊，他说论到睡了的人，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，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。我们若信耶稣死里复活，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，神也必将他们与基督一同带来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，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，断不能在他已经睡了人之前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吹响， 但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与他们一同被提到云中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所以你们应当用这话彼此的劝勉。这段话送给戴维和清新，也送给我们每个弟兄姊妹。我们活着就是一个客旅的旅程，什么时候要歇下来了，这个旅程终于歇下来了，我们不知道。像刚才我们唱的诗歌说，我不知道明天的道路，但是主耶稣掌管明天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可以每一天为主而活，我们每一天活出从主来的平安喜乐，我们每一天能够活出从主来的祝福。这些祝福不仅是给我们的家人，也能够通过我们给更多的寻求真理的人，更多在苦难中的人。每当想到玛莎·图瑞莎，我都为主感恩。一个那么弱小的女孩子，女人那么弱小，她长得很小，才1米50多，不到1米6，她却有那么大的力量影响一个国家。我记得我看到玛莎·图瑞莎的追思礼拜是在印度，一个异教的国家为一个基督徒举行了一个国葬，好像全世界100多国家的总统送了鲜花，写了慰问电，还有30多个总统亲自的飞离印度参加一个女人的追思礼拜。那么多的印度信印度教的、锡克教的、回教的那些人，他们哭着在马路上为这位伟大的女性送行。我们在这人生命的意义好像完全的不一样。那么是我们今天享受着富足的生活，肉体的情欲有意义，还是玛莎·图瑞莎的生命能够为上帝而活有意义呢？我想答案是显而易见的。所以基督徒受苦有三点，我觉得第一点，与自己有益处。圣经说，我受苦与我有益，为了使我学习主耶稣的律例，学习上帝的律例。在诗篇119篇，许多属灵的功课都是在苦难中学习到的，经过苦难的人生命才会成熟。像一首诗歌说，你若不压橄榄成渣，它就不能成油，你若不压葡萄入榨，它就不能成为酒。一个橄榄是在痛苦中流出油的，一个葡萄是在粉碎中流出酒的。人的生命也需要一些的苦难临到我们，否则我们的生命一点意义都没有，一点意义都没有。我今天想到国内的这些掌权者，每天你看到报纸，你都看到那些掌握着无限的权力、掌握无限财富的人，他们的生命品质，他们不能成为人民的榜样。这种很多，如果不认识神，我们的生命究竟会怎么样子呢？我们的生命只是一个笑话，一个丑闻。可是一个信主的人，像玛莎·图瑞莎，他的生命永远的、世世代代、几百年、几千年的给人带来希望，给人在苦难中带来盼望。彼得也认为苦难是试炼。彼得在彼得前书4章12节到14节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，不要以为奇怪，倒要欢喜，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了，是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。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，便是有福的，因为上帝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的身上。我们看到苦难是与我们有益的。我个人经历了很多的苦难，我才认识到神，我才把自己奉献给主，成为传道人。没有这些苦难，我怎么能够成为传道人呢？我常常想到国内的我这些同学，我在北大这帮同学大多都做官了，发财了啊。有一个弟兄，有个同学给我打电话啊，他也信主了，他就说，伯利亚，还是你好，你在美国享受了那么好的空气，那么自由，然后一身干干净净，一分钱都没贪污，89年还没开始腐败呢，刚刚腐败，我还没开始腐败成功就出来了啊。他说我们这些同学或多或少都不干净了，一半坐牢了，另外一半正等待坐牢，说得很无奈。那我应该感谢主了，89年我出事了，他们没出事，我出事的没坐牢，他们出事的坐牢了啊，他们没出事的坐牢了。 我坐牢也是为义坐牢，他们坐牢是为了贪污腐败坐牢，有什么意义呢？人生我们不知道前面的道路，但是我受苦了，我感谢主，我降服在耶稣的面前，我愿意把自己献给神，我做了传道人，我每天传和平的福音，我每天传悔改的福音，我每天传赦罪的福音，我每天也在传祝福的福音。听闻耶稣基督话语的人，很多信了耶稣基督，他们的生命改变，他们的家庭婚姻改变，他们对未来的世界观改变，他们成为能够祝福这个人类的人，这就是我的福分，就是我的福分。第二，与人有益。许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为何受苦，受苦不只是为自己有益，也是为别人有益处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说，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，这个他是指耶稣基督，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耶稣基督就安慰我们，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各样患难中的人。一个基督徒经历了患难，他能够成为别人的安慰，相信吗？我记得我的师母，她是一个丧偶的人，30岁的时候她的丈夫31岁半夜睡觉的时候就死了，刚刚拿到终身教授，在美国他们要买个房子，第二天就签约了，那是他们在美国的第一个房子，也是他们来到美国的梦。他们1986年来到美国，在91年的时候这一切都完成了，93年的时候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喜讯。可是在签约的前一天晚上，他们兴奋地说，明天我们那房子就属于我们的了，我们在美国，你看我们生了个儿子，这个房子也有了，车子也有，什么都有，美国梦就实现，两个人都是 PhD 在一个大学工作，多好。半夜3点钟，孩子的爸爸心脏病发作，一句话都没有留下就死了。后来他信了耶稣基督，他成了很多人的安慰。我记得有一天我一个朋友，她的丈夫去世，癌症去世，我怎么打电话安慰她，她都哭都解决不了。后来第二天我再打电话，是师母已经跟她谈了2个小时，她说还是你太太懂我，因为她失去过最亲爱的人，跟我一样，她所说的话能够成为我的安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这个苦难临到我们，我们都是抱怨抱怨抱怨，我们都是连这个满心的这个痛苦，我们没有在这里边活出基督的样式，这个苦难真的就是苦难了，这个苦难就把你压垮了。可如果我们靠着爱我们的主，我们站立起来，让苦难化为祝福，这个苦难就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，成为苦难人中的帮助，像耶稣基督一样，他是我们的帮助，他也能够安慰我们一切在苦难中的人，他也能够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。不但如此，基督徒的苦难也是与主有益的，因为圣经说，当我们在苦难中，我们就与主更亲近了，更接近了，我们在苦难中，我们就更能够了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苦难。否则我们信主的时候，我们也不太知道说耶稣在苦难中他会怎么样子，我们没有亲历过。我想呢，你们可能有的看过耶稣那部电影，钉在十字架上那个耶稣受难记，当那个锤声响起，那个钉子3颗钉子钉在他身体上的时候，如果你没有信仰，你没有觉得那是你生命的主，你不会有什么感觉，你真的觉得这是很悲惨的一个情况而已。可是所有的基督徒觉得那个钉子就是钉在我们的身上，每一下我们都感到疼痛。我这几天能够感觉到他们心里的疼痛，每当为他们祷告的时候，我的心也是非常的痛。但是我也很感恩这个咪咪7年给他们父母带来的快乐，他就像个天使，就来住了7年就飞走。这7年他给父母带来了无限的快乐，给我们教会的小朋友带来无限的快乐，给教会的主日学的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带来很多的快乐。当孩老师们谈到他，都说这是最乖的一个孩子，哇，这个孩子太好了，他怎么这么好，就跟天使一样。我们是舍不得他走，神 把他带走，但是我们知道他在主的怀中，他在永生中，我们有一天可以去那里见到他。所以耶稣说，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，是让你们在我的里边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是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过世界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相信神会擦干我们的眼泪，给我们更大的信心，帮助我们，因为他的恩典永远会伴随我们。苦难中他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。好，我们来请诗班弟兄姊妹上来，我们再唱一首诗歌。这首诗歌我很喜欢，这首诗歌有时候我也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，我就常常爱唱这首诗歌。这首歌说，当我受到特殊试炼和痛苦的时候，主耶稣就告诉我恩典够用。每当我灰心失望完全无助的时候，主耶稣就告诉我恩典够用。今天我们在苦难中要歌唱，像天使一样，在苦难中我们要感恩，因为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主，赐我们生命救恩的主，他的恩典永远的够我们用。哈利路亚。
当我受特殊试炼和痛苦时候，主耶稣就告诉我恩典够用。每当我灰心失望完全无助的时候，主耶稣就告诉我恩典够用。
他的恩典是够
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在十字架上，主啊，你为我们流尽了宝血，你为我们破碎了身体，你说因你的鞭伤我们要得医治，因你的刑罚我们有平安。当我们今天为 David 为 Grace， 我们为这个神的儿女的家来祷告的时候，主啊，就求你的安慰亲自的临到他们，因为你爱他们，你把他们紧紧的抱在怀中，你说孩子，当你流泪的时候，我在十字架上同样的和你流泪，当你痛苦的时候，我在十字架上为你更经历痛苦。你对他们说，孩子，我的恩典永远的伴随你，永远的够你用。耶稣，求你的安慰临到这个家，也帮助他们走过这一段的艰难，因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在一起彼此相爱，一同走过这段苦难。我们也知道你的圣灵引导我们，你带领我们走过苦难。哈利路亚！主啊，也祝福咪咪在你的怀中，主啊，每天享受你同在的平安与喜乐。主，让我们有一天在天堂见到咪咪，那个时候我们会述说我们离饼的痛苦。哈利路亚！赞美你，求你与众弟兄姊妹同在。我们把我们的每个弟兄姊妹交给你，把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小天使孩子都交给你，主啊，求你格外的保守，奉你的名要砍断撒旦魔鬼对家庭儿女的所有的进攻，奉主的名，主要在家里边掌权，天使天君要在每个家庭中里安营扎寨，保守我们不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赞美你。我们这里有没有弟兄姊妹，你还没有信耶稣，你说主耶稣，我也愿意接受你，接受你做我生命的主，感谢主。还有没有举起手说主耶稣我愿意？还有没有？哈利路亚，看到了。还有没有？你说主耶稣，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，承认你是我生命的救主，我知道你的爱永远都不改变，你会带领我走过一切的艰难。你举起手，我为你祷告。还有没有？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如果你现在你有难处，你说主耶稣我愿意，求你来带领我胜过一切的难处，不管是身体的软弱，还是工作的压力重担，还是家庭婚姻的难处，求你来帮助我，你也举手为你祷告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还有没有？当我们举手那一刻，圣灵就充满我们，引导我们靠着爱我们的主得胜。哈利路亚，看到了。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赞美耶稣。我们一起来起立。